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啊，今年早些时候的时候呢，我看但以理书有一些感动哈，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但以理书的信息。那在上一次讲到呢，我们就通过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的经历啊，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神迹呢，然后呢跟我们分享，鼓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对周围的人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哈。这是我们上次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会继续根据但以理书呢，也是通过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的经历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传福音的恩典和福分。因为在我们印象中哈，我们一想传福音，好像传福音的好处就是给被传听到福音的人哈，这个是我们中的印象。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实际上呢，对传福音者来讲啊，对传福音者来讲，这个福音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与福分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但以理书哈，讲到前六章，讲到他和他的三个同伴的经历哈。上次我们讲到六章有六个故事，六个故事有六个神迹，对不对？那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第一个神迹，这个图哈，一二三，从上面看哈，一二三啊，一二三，然后四五六哈，这样看哈。好，第一个图呢，就是当时就是讲第一章哈，但以理书第一章。当时呢，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呢，刚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巴比伦这个王朝呢，这个官员就让他们吃巴比伦的食物，结果他们拒绝吃，因为当地的食物呢，在犹太人的眼里是不圣洁的。是不圣洁的，所以他们就拒绝吃。但是拒绝王的要求的一个后果就是死啊，就是是有生命危险。但是呢，神就给他们神迹，让他们在吃了只吃素菜和水喝水的这样一个状况下呢，哎，他们变得更叫俊美肥胖啊，俊美肥胖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光吃素菜和水，这个能不能俊美肥胖哈？这个肥胖有可能，俊美不一定哈。那这是第一个神迹啊。第二个神迹呢，就是第二章哈。那当时的王尼布甲尼撒呢，就做了一个梦啊，叫所有国内的这种哲士，就是这种有文化的人呢，有知识的人呢，来解这个梦，结果谁都解不了。当时如果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解不了这个梦呢，他们也有生命的危险。但是神呢就给了但以理启示，所以呢但以理就解了这个梦，而且呢向当时的王呢就讲述了未来这些帝国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最右边这个有火哈，当时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建了一个金像，叫这些犹太人去拜哈。那但以理呢和他同伴们就拒绝拜这个金像哈，因为这是偶像啊，他们犹太人是信神的人，是绝对不会拜的。结果他们就被扔到了火窑里哈，你看这些火哈，以为他们能死，结果呢他们这个毫发无损，反而出来了哈，安安全全出来了。这是第三个神迹。第四个神迹呢，也是第四章哈。那尼布甲尼撒王呢又做了一个梦，那但以理呢为他解梦。解梦的结果呢，就是他会疯癫流放七年，然后呢再恢复王位哈。这是第四个梦。第五个梦，第五个呢，第四章哈，第四个神迹。那第五章呢就讲到当时的一个摄政王哈，叫伯沙沙哈。那他呢在一次宴会中呢就亵渎了神物，把从耶路撒冷拿来这些圣器呢来当酒喝，来盛酒喝哈，而且还拜当地的那些偶像，所以在当时就在墙上出现了一些文字哈，出现了一些文字。那当时呢，但以理呢就给他解这个文字哈，告诉他亵渎了神，他当天晚上就要死。结果呢，他当天晚上果然就死了。那天呢，正好是巴比伦王国灭国的时候哈。第六个神迹呢，也就是第六章哈，就是最下面那个图，你看见一个人站在那儿，后面有很多狮子。那我们总来教会的人呢，你很熟悉这个故事哈。那这个就是在当年呢，但以理也是不听当地王的这个命令， 他继续向神来祷告，以至于呢他被扔到了狮子坑里哈。但是神保守他，他在狮子坑里呢一点没有受到伤害哈。这是这六个神迹哈，这六个神迹。这六个故事各有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 pattern。 这个 pattern 是什么呢？就是分成三个关键的步骤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危机，第二个呢是转机，第三个是改变哈。第一个危机呢，就是这六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外邦人，他们所在的外邦哈，有巴比伦，后来是波斯，这些人呢不敬畏神，提出一些不敬畏神的要求，那这些要求如果不遵守呢，就危害到生命哈，威胁到生命。但是呢，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就坚定信心，这时候就出现了转机，就是神呢来行出神迹为他们开路啊，拯救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发生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当然，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就存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哈。但是对最大的改变是那些外邦人，尤其是那些外邦的国王，就来荣耀归荣耀于神哈。我们举个例子哈，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第二章。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对不对？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王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不告诉人这个梦是什么，叫人给他解，那如果不解的话就会面临生命的危险，这个就是危机。那什么是转机呢？转机就是但以理向神来祷告，然后呢神启示他，他就能把这个梦来解了，化解了这个危机哈。那改变是什么呢？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的王，他是拜外邦神的哈，但是他就来称赞神哈，因为看见了这个事件，他就称赞神。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啊！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再举个例子呢，就是第三章哈，刚才讲到但以理的那三个同伴被扔在这个火窑里，这个故事哈。危机是什么呢？国王要所有的人都拜金像。否则呢就在火窑中把他们烧死哈。那但以理的同伴呢，就这三个同伴就拒绝了拜金像，结果他们就被扔在了火窑里。那这个转机是什么呢？这转机他们没有被烧死，没有被烧死哈，毫发无损，反而烧他们的人呢很多死了啊。那而且呢在其中也有神子与他们出现哈，我们上次讲那对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就是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救恩哈，与他们来呈现。改变是什么呢？改变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再次来称颂神哈。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你，就是这三个人，就是但以理同伴哈。”他说：“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哈，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所以呢，在这里就看到啊。”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哈，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这些我们就看到这个改变，我们能看到这个国王在看到这些神所行的神迹之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他们来称颂神。对以色列人来讲，称颂神呢是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都是从小生活在信神的家庭里。他们来称颂神呢，他们也非常熟悉诗篇呐、啊，像这些称颂神的这些话语哈，所以对他们来讲呢，讲称颂神的话不奇怪。但是对外邦人呢，就非常不一样了，因为在当时的巴比伦呢，他们是拜多神的，啊，不同的百姓呢来拜多神。那个时候，如果国王站边哈。来拜某一个神，来催举某一个神，他要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啊，就像今天一样哈。今天如果在政治上明确的站边的话，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哈。那个时候呢更严重哈。所以呢在历史上就有巴比伦的王呢，因为在信仰问题上和百姓和他的老百姓呢来敬拜不一样的神呢，被罢免了国王哈，丢失了这个王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王能说出这样的话哈，能说出他是万神之神，以色列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宣称呢神的作为是超越其他神明哈，这无疑呢冒着一个巨大的风险。 那只有一种解释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真正相信以色列的神是真神，啊，以色列的真真神。所以我们仔细想想呢，这个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所做的事情呢，和我们今天的传福音是一样的哈，和我们今天的传福音是一样的。那但以理呢和他的同伴们在这个生死关头中，他表现出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哈，对神的这样一个忠心和顺服感染了周围的人，包括当时的这些君王哈。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例证哈。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发现他们这些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传福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传福音呢，没有仅仅通过言语来传福音，他们传福音呢是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动来传福音哈。那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们做了什么哈，做了什么。尤其呢是在面临着生命的选择的时候，生死的选择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这个选择成为了他们的见证，感染了周围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用我们的行动哈来传福音，用我们的行动来活出我们生命的见证哈。那这个道理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那我们主日讲道，在今年的主日讲道的讲到雅各书的时候哈，也讲到哈，没有这个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所以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哈。那我相信呢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今天呢我就举一些例子哈，那我举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例子哈。大家认识这个人吗？真的假的？你们真不认识啊？OK， 看样弟兄们要多在一起聚一聚了哈。这个人呢叫 Peyton Manning， 是这个印第安纳 Colts 和后来的这个Denver 的这个 Broncos 的quarterback。 你们大家都不看橄榄球啊？看啊。那他实际上呢是在这个世纪吧，是美国最出名的橄榄球 NFL 的最出名的一个quarterback， 就是四分卫哈。那大家知道 Tom Brady 对不对？大家点到，大家给一些鼓励啊！你这个连 Tom Brady 都不知道的话，这个例子选错了哈啊！他和 Tom Brady 是齐名的。那以前呢，我看 Patriots 的 game 哈，就是爱国者，我们这个波士顿爱国者这个橄榄球队哈，我看我们这个球队的比赛，每次看到他们跟 Peyton Manning 打的时候呢，我心里都比较紧张。为什么呢？即使在 Patriots 最顶峰的时候，见到 Peyton Manning 呢都没有赢的胜算，因为他打得太好了。他是呢本世纪最伟大的这个就是橄榄球员之一哈。他呢2016年呢就退休了，就 retire 了哈。那2017年初呢，在一个公司的大会上呢，我正好就他们就请他做这个嘉宾哈。哎，我正好在那个会议上，我就听到了一个对他的现场的采访。那我坐在台下呢，离他挺近的，第一次面对面看到他哈，也没觉得他那么讨厌了哈。哎，我发现他在采访的过程中呢，这个人温文尔雅，而且他说了一些话呢，虽然他没有直接引用圣经，但是我能听得出来他在回答一些问题，他的一些观点呢，实际上里头有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那我回来之后呢，就做了一些研究哈，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呢曾经讲过哈，他说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四件事就是四个 F， 不是台湾的 F4 哈，四个 F。 第一个呢是 faith， 就是信仰。第二个是家庭 family。 第三个呢是 friends， 朋友。第四个才是 football， 橄榄球。全世界人知道他都是因为橄榄球，但是在他的人生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信仰，是 faith。 他不仅是这样认为的，他在生活中也是这样行出来的。你知道在这个美国的职场是很少讨论信仰的啊，我们这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知道是这样的哈。但是他呢在 NFL 美国橄榄球协会他在这个他的职场中呢，他就公开谈论他的信仰。也正是在他和几位 NFL 其他的这种球员的带领下呢，整个 NFL 实际上是和其他的这个美国的职业这个球的职业的这个球队啊，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篮球啊或者冰球啊都不一样。在 NFL 呢，他们是公开讨论这个信仰的。而且呢，他讲了一句话啊，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他说 Preach the gospel without words. Preach the gospel without words. 就是无需言语也可以传福音。无需言语也可以传福音。因为在我们印象中好像传福音就是跟别人去说哈，但是他说他用他的行动来传福音。在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2018年哈，Philadelphia Eagles， Philadelphia 这个小鹰队哈，或者老鹰队，当时得了 Super Bowl 的冠军的时候，全美职业橄榄球的冠军的时候呢，他们在得了冠军之后，他们球员就跪地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向神献上荣耀哈。那这些呢，其实也都跟 Peyton Manning 以及他周围的几个橄榄球的这些球员，基督徒的球员，在橄榄球界 NFL 公开来谈论他们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就是什么，就是 Preach the gospel without words， 他们用行动来传福音哈。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仅仅依靠我们的言语，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由于信仰而展现出来的这样行为，由于我们信仰而体现在我们身上的行为，用我们的见证来传福音。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神非常奇妙，神会非常奇妙的去成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奇妙的作为哈，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奇妙的作为。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但以理呢和他的朋友们拒绝宫廷所提供的这个食物，因为他们认为那个食物是不清洁的哈。那十天以后呢，他们反而变得肥胖俊美啊，并没有变得消瘦下去。虽然他们只吃素菜和水，只喝素菜和喝水哈。那当时在但以理书一章呢，就有这样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哈。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子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段经文呢，就讲他们经过了那件事情之后，那尼布甲尼撒王认为他们是有神同在的人。因为他们只吃素菜和水，他们还可以肥胖俊美哈。那尼布甲尼撒王就重用他们。这个经文讲的就是这一段。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最后一句哈。你知道圣经都是连贯的，对不对？那最后突然蹦出一句说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句话和前面这句话呢，而且这个呢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你会觉得怎么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句话和前面后面好像都不大接哈。而且呢，如果塞鲁士王元年呢，实际上是70年以后的事情了。为什么蹦出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要是搜这句话的话，在圣经里你会发现同样的一句话哈，到塞鲁士王元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啊，和这个历代志下第36章啊，讲的是一回事。在塞鲁士王元年， 神为了应许给耶利米的应许，就是七十年以后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归，神激动塞鲁士王的心，让他发了一个诏命。这个诏命是什么呢？就是鼓励这些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圣殿。大家听懂了吗？那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个国王掳掠了很多人。那当年的尼布甲尼撒王呢，也是在四处有这种打仗的哈，这种战争的，他实际上呢是需要人丁的，他怎么会把这些人放走呢？还记得当年埃及人不放埃及的法老不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去追他们，记得吗？因为他要留着这些埃及人做留着这些以色列人做这个劳工哈。那为什么这个塞鲁士王会允许而且鼓励而且给提供这种金钱资助财务的资助来鼓励这些犹太人回去呢？因为圣经说神激动他的心，神激动他的心来应许了当年神给耶利米这样先知耶利米的这样一个应许哈。我们就在想什么叫激动一个人的心，什么叫激动一个人的心，不知道你大家的心有没有被激动过哈？那有可能是什么？哎，这个塞鲁士王呢做了一个梦啊，神在梦中激动他哈，有这个可能哈。但是如果你要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提过塞鲁士王很多几次哈，所以你就知道实际上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所做当年他们身上的所行出经过他们身上所行出这些神迹也深深地感动了塞鲁士王。所以呢，根据但以理书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年在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身上所出现的这些经历也是一个传福音的经历，这样一个见证呢感动了塞鲁士王。所以当神的激动来的时候呢，塞鲁士王就很容易来回应神的这样一个激动，然后呢回应神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巴比伦和后来波斯所做的事情就不简简单单是为当时的人传福音，而是在神整个以色列人回归以至整个救恩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你看到了，当一个人真正能够在危难的时候信靠神来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使用他，他所做的就成为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好，他所做的就成为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同样对我们今天啊，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很多都有这种传福音的心智，非常好，感谢主。那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呢，包括不论是健康，身体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家庭关系上中的一些问题，或者职场上的压力哈。所以呢，我们就有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啊。有时候，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拿不出那么多时间，我们好像没法像有些人那样就是去做很多事情哈。但是但以理书今天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他们做见证的这样一个经历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哈，其实向别人用口来传福音固然重要，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所行出见证。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困境中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仍然可以效法耶稣，我们仍然可以行出一个神让我们行出的一个样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中，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而这样生命的见证就是我们最好传福音的一个方式，最好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哈。那同样当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他们信靠神， 他们在行出了神所告诉他们的诫命，他们在生命中做出这样美好的见证，他们成为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当我们今天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神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那这是从个人的层面哈。我们从群体的层面，或者从一个团契的层面哈，我们怎么来看就是传福音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有什么样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成长哈？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个人的层面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让我们在信仰中有成长。那在团体，在团契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呢？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呢，我讲过哈，我说在但以理的和这个三个同伴，他们的名字在但以理书中呢共出现了多少次？19次哈，19次。这19次呢，全是每次出现的时候呢都三个人的名字同时出现，没有一次是单独出现的。那大家说可能是个巧合哈，这不是个巧合，这背后呢蕴藏的很深的一个信息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考虑一下他们所处的环境哈，我们不能总从我们的角度去考虑啊。如果我们从他们当时这个环境去看的话，他们当时处在外邦，他们在外邦呢侍奉这些国王，实际上他们的环境是很恶劣的，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在我们看到这但以理书前6章中，经常这个国王或者巴比伦人或者巴比伦的这些大臣就会出一些难题给他们，这些难题呢让他们有时候就面临着生死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一个团体在平时的时候吃吃喝喝都比较容易，真正面临着一个比较大事的时候就很难合一啊。上次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开了个玩笑，我说看看你旁边的人哈，如果有一天为信仰你想让他和你一起跳进火坑这个火窑，他会吗？大家都不放声哈。好的，那平时说什么容易啊，但是呢真正要做起来就很难。所以当三个人在一起，你可以想象面临一个生死的选择的时候，他们还能做出这样一个同心合一的决定，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彼此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信任。这个信任哪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信神，所以他们经过长期时间在一起的磨合，所以他们彼此呢也有这样的信任，以至于呢他们在一些大的事情来临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同心合一做出一个合一的决定啊，做出一个合一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过程，他们三个人的行为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实际上是帮助他们不仅是每一个人成长，而且帮助他们群体一起来成长。所以呢，传福音的过程也是一个帮助一个群体来成长的一个过程。大家也许说，肖传道你好像对这三个同伴特别有共鸣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不是很多人讲到会用这个角度来讲哈，因为呢这个和我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的。那10年前呢，就是2014年哈，我一直以为是2015年，但是后来我的同伴就来更正我哈，实际上是2014年。2014年呢，在我原来所在的教会呢，拿城教会呢，我们就办退休会。那我以前所在的教会呢，是每年都办退休会的哈，每年的这个秋天，在9月或者10月会找一个long weekend 长周末，然后呢我们会在外头呢办3天左右的这样一个退休会哈。那时间长了之后呢，会让大家有一个期盼，每年呢都有一个像一个更新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一年呢，2014年呢，就在10年前我们办这个退休会啊。我们教会刚经过 八月底刚经过退休会，大家知道那个退休会的过程会有一个讲员，对不对？我们当时的讲员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戴基宗牧师，啊，戴基宗牧师，他讲的题目呢叫“同心合意，共同建造”哈，就是讲同工建造的这个题目。他讲完了之后呢，我心中就那几天哈，就是心中很有感动，我就在想，我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来回应神的这种感动哈。我心中就是这个感动呢就持续了好几天，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来找我，这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那个要不要一起来参加一个门训小组，就是四个人左右哈，四个人五个人，然后呢每周在一起找一个地方聚一下，来读一些圣经或者讨论一些这个门训，有一些门训资料哈，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些生活中的话题，彼此鼓励，彼此分享祷告哈。大概一周呢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哈，然后跟我说有这样一个聚会，他说我先来找你看看行不行哈。我说好。因为什么呢？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不就是神给我的感动吗？哎，这就出现了，你知道吗？我就说好。然后后来呢，这看着这个弟兄呢，当时也很惊讶哈。那后来这个弟兄就跟我分享，其实他为这件事情祷告了两个月。然后呢，他找我呢，也是就是叫什么随机的碰一下运气，因为他知道我当时很忙，总出差，他没想到我会那么快答应哈。但是我想哈，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圣灵的带领，在心中呢感动不同的人，有同样的看见，所以在一起你一谈论的时候，你知道哦，神都是同样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后来呢，这位弟兄呢也邀请了其他两位弟兄加入哈，所以我们四位弟兄在一起呢就组成了一个门训小组。我们当时呢是来自三个不同的教会，但是呢都在附近居住哈，不远，所以呢我们就找一个离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比较近的地方呢一起来聚会哈。那从2014年开始呢，我们每周聚会一次，十年的时间哈。那最右边哈，就是左边哈，你们左边哈，最左边就是这个我们这四位弟兄哈。那这个是十年前的照片，我们拿那本书呢就是当一个门训的资料哈，我们就从这本书开始的。在今年初好像我在这个幸福小组呢分享过这一张照片哈，然后当时有个弟兄就说，哎呀肖传道，这个你现在和十年前看着一样年轻哈。那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弟兄眼光真好啊！那以后要鼓励这位弟兄，要多给这位弟兄发言的机会哈。那这十年里头聚会呢，那你要看最右下角一个照片呢，就是我们在一起来学习这本这个门训的资料哈。那我们经常呢，这个有风雨这种状况呢，我们也是尽量风雨无阻哈。就到后面这个小咖啡厅一起去聚会，有时候会在家中啊。我们不仅是在就是在一起聚会，也会一起参加一些事工。最上面这个图呢是建房子的图，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戴了一个安全帽哈。那这个是在 Low 教会 CBCGL 他们当年在建这个新堂的时候，他们有一部分工作是由弟兄姐妹来做的，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来分享哈。那我们当时也都请假来参加这个义工哈，一起来建房子。所以这些年里头，我们不仅在一起有共同的喜乐，共同的这样鼓励，那遇到所我们所有工作上，我们个人生活，我们家庭上遇到这种喜乐的事情我们会分享，遇到有困难的事情呢我们会彼此代祷，彼此鼓励。那在过去这十年中呢，也是在不同的时间呢，我们不约而同呢去读神学，然后呢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呢有接受神的这种呼召哈。所以现在回头看的话，这我们这些弟兄呢现在也聚，不像以前聚的那么就每周聚一次了，现在大概就一两个月呢我们有时间我们就聚一下哈。那但是这十年过后，那我们和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这样一个相似点呢，就是他们距离时间更长啊，他们是几十年。那我们也但是有一点共同的呢，就是我们都建立了这样深厚的一个主内的友谊 啊，彼此在这个鼓励呢过程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成长。所以在我过去的这个十年中成长的过程呢，是离不开这三位弟兄的这种鼓励和支持的啊。那还有一点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当时被扔进火窑里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这四个人呢，三位现在是传道人。那传道，大家说成为传道人就相当就相当于被扔进了火坑哈。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也有一点相似之处哈，也有一点相似之处。所以因为这个经历呢，我对但以理的这三个同伴呢，我就特别有共鸣。所以我也经常鼓励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不要放弃聚会啊，在一起呢有机会叫聚会，尤其像周五的聚会，还有我们赛奥小组的聚会，这些聚会呢都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建立这样一个在一起的团契啊，来建立这样一个团契，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的聚会哈。这样一个聚会呢，在我们生命的成长中是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哈。在传道书中讲什么，三股合成的绳不容易折断哈。那我们呢需要一些伙伴，我们一起来走过信仰的路，而这个走过这个信仰的路呢，就本身就是为神做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那相反呢，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呢，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成长的恩典和福分。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在我们生命中行出来了，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传了福音，但实际上这个这是神传福音的过程，我们做见证的过程呢，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一个带领的过程，是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哈。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呢，和这个但以理呢，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哈。我们都离开了我们自己的祖国哈，我们熟悉的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开始啊，都是提着几个箱子来到美国，从无到有哈。那现在建立一个大家庭，而且我们的孩子呢也在这面开始扎根了。那我们的孩子呢，甚至认为这面就是他的国家哈，就是他自己的祖国，这home country。所以呢，就我们的后代已经开始在此扎根了哈。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像但以理一样哈，有机会呢，我们也会传福音哈。我们也像我们对周围的人呢，也有这样一个负担哈。从这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呢，我们现在的处境和但以理以及他当年的同伴呢，当年的处境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相似之处哈。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我想我们在座这些人，我们在座的人呢，都是很成功的哈。那可以说呢，我们得到了 the best of both sides， 就是说是最佳的两面。怎么说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享受美国这样一个非常发达的经济，这样一个高工资，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非常好的空气，非常好的一个饮食，很大的住房，很好的很便宜的车，很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呢，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像国内现在这样年轻人这样一个内卷哈。所以呢，我们是这个 best of both sides 啊。但是呢，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呢，当时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有很多的付出哈。他们第一个付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家乡还有联系，对不对？我们现在想打个电话很容易，对不对啊？很容易就打这个电话，而且现在电话都是免费的啊，现在电话都是免费的，非常容易哈，而且它都是视频哈，这种。那我们如果想家了，我们就坐上飞机就回去了，十几个小时也就睡一觉，差不多也就回家了哈。但以理和他同伴们自从被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终身没有回去过，终身再就没到回过家乡。我们到了美国之后，我们虽然是这个生活在美国，但是很多人都是有一个中国胃哈，所以我们照样吃中餐啊，虽然这面的中餐呢就是不如国内的中餐了。如果你现在回去的话，你再到亚洲，你会发现亚洲随便找个地方的这个吃的都比美国好哈。但是我们这边也还行了， 因为就是说这个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超市也可以买到这个中国的食材啊，跟着 YouTube 也可以做得不错了哈。所以我们这个经常教会的 Parlock 这个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知道对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不是这样，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以色列的食物很好吃，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吃不着。在但以理书第一章讲什么，他们不能吃本地的食物，因为本地的食物不洁净，他们吃什么？素菜和水。想象一下我们在座的人，你不用说素菜和水了，叫你每天吃披萨你受得了吗？受不了对吧？每天，然后现在改了叫你每天吃沙拉的和水啊，没有任何的素的东，没有任何油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在生活中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付出哈。但是这些还不是最大的付出，他们在精神上的付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不能跟外邦人接触的，这是犹太人的律法，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却什么，在外邦来服侍外邦人。所以呢，对于外邦人来讲，对于外邦人，对于他的本，就是对耶路撒冷的人来讲，他们认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是不洁净的，从这个角度。而且犹太人每年根据他们的律法，一年要有三次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圣殿去敬拜，对不对？那他们的圣殿被毁了，他们也根本回不去了，他们被掳在外邦。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从精神上来讲，他们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很大的压力。最后一个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呢，是他们生命危险的压力，生命危险的压力。他们这些人，他四个人呢，都是在巴比伦做高官的。那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哇，做官很好啊，做官这个做官学而优则仕，对不对？我们做官是一个成功的表现，这个是中国人固有的一个观念。但是在巴比伦当年不是这个样子，那些国王呢，都是一些性格极其暴躁的国王。我们从刚才的故事中可以看到，稍有不满就面临着杀头的危险。那在圣经里呢，在但以理书一到六章呢，我们看到但以理和的同伴们总共经历了四个国王哈，但实际上呢，在历史上经历了9到10个国王。那你想想看，两个朝代，巴比伦和波斯，9到10个国王，那每天生活在非常胆战心惊的这样一个过程。下一个国王来了，说不定把前面的人全都斩尽杀绝，是不是？所以呢，他们还面临着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威胁啊。所以在诗篇137篇呢，就这样说哈。那我简单的读一下哈：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西安就哭了。然后最后一个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但以理当年和他的同伴们，他们是非常想念家乡的。他们一想到西安，就是一想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哭了。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也就是说，我不能忘记你。我弹琴的人哈，那 Jenny 弹琴的人右手是不会忘记技巧的哈。那我右手即使技巧忘记了，我也不会忘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这是一个思乡之情哈。那么他们为主付出了这么多，那么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哈？首先呢，神的选民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相信哈，我们相信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虽然肉体死了，但是他们的生命是永存的，而且他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意义。他们不论是被掳到了外邦，他们在外邦不论是做了这个平民，还是做官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意义。为什么？他们所做的都是为神做见证，他们都是被神所用。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名头啊，他们并没有在耶路撒冷的殿中来服侍，他们是在外邦来服侍，是被他们耶路撒冷人所瞧不起的。但是他们所做的并不在于他们的名头，而是在于神的呼召。神呼召他们做这个，被神所使用，他们就成为神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一生 虽然短暂，他们就有永恒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如此哈，我们每个人呢都享受这个富足的生活。那当我们功成名就、五子登科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一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一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呢，给大家一个鼓励，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一生的目的呢，我们可以效法，愿神带领我们，我们可以效法但以理和他的伙伴们，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也可以来效法耶稣，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行出给神的见证，我们的一生就是为神所用，我们的一生就是有意义的。不论我们是贫穷，我们是富足，我们是健康，我们是有疾病，我们是顺利，我们是不顺利，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就是被神所用啊，这是希望今天是我们学习的。那上一周呢，其实我看到咱们教会弟兄姐妹已经有很多这样方面的一个见证哈。在上一周的时候，上个周主日，我们有十位弟兄姐妹啊受洗哈。我看到有几位弟兄姐妹今天就在又参加了教会的聚会哈，感谢主。好，那我们在他们的分享见证中啊，其实我们就听到了很多感人的这种经历哈，感人的这些经历，讲述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他们信主的过程中对他们生命的影响。不论是这些弟兄姐妹在家庭中遇到困难，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主动地帮助他们，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还是他们刚到波士顿的时候呢，就有弟兄姐妹在生活中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是他们刚到教会的时候呢，就有弟兄们半夜晚上哈，在这个下着风雪的时候去探访他们，让他们感到这方面的温暖。或者呢，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呢为他们迫切的祷告，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和平安。或者呢，是他们不会开车，但是有弟兄姐妹每周都接他们来教会。像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虽然听起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很多事情呢发生的也是非常短暂，但是从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些见证中，我们可以听到这些听起来并不是很大的事情，对这些将要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讲，在他们生命中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可以记得住这种感动。在这种经历中，他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影子，他们就体会到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在多年以后，他们也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在效法耶稣，在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论事情的大小，不论事情的长短，短暂是短暂的，还是一个长是一个时间很长的跨度很长的一个事情，在神的国度里，这些都变成了一些永恒的事情，都变成了永恒的事情。这个呢，就是传福音中我们可以领受一个生命的价值。在这里头呢，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生命中对我们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在传福音中的恩典和职分哈，让我们看到领受到我们生命的目的和生命的价值。在过去几年里呢，我们幸福小组呢带领了不少的弟兄姐妹来信主哈，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幸福小组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也结合其他的一些方式哈，带领弟兄姐妹信主，比如三元福音哈。那咱们教会的 Carol 文莹姐妹呢，就也经常会用三元福音结合和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的同工一起来配合哈，配搭，然后呢带领尤其是一些姐妹哈。去姐妹团契的或者一些长辈呢来信主。那我以前呢没接触过三元福音，所以呢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就想去学一下哈。 然后就有一天上午呢，就在教会哈，文英姐妹就和另一个慕道友呢，就来讲三元福音哈，我就坐在旁边旁听啊，在旁边旁听来学习。那文英姐妹就拿出一个，就是拿出了五张大纸板哈，那放在一个桌子上，这个纸板上写着恩典耶稣恩典神人基督和信心。他从这五个方面呢，就讲述这个大概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述这个福音哈，福音真理。然后呢，结束的时候他会问这个慕道友这个反馈哈，如果慕道友就是愿意的话，就会带他决志哈。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那当时呢，这个我知道这个慕道友是蛮感动的哈。那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我在旁边坐着，就是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话哈，其实我心中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感动。其实呢，文英姐妹所讲的这些信息我都听过，我都很熟悉，她讲的经文呢很多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但是我就在后来想，为什么这样一个熟悉的信息会让我心中有这样大的一个感动呢？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啊。那我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讲福音就是本是神的大能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当神的大能福音经过我们的时候，当圣灵来带领我们说出福音的话，行出福音的行为的时候，福音的大能也流过我们的身体，也在同时呢来感动我们。所以呢，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和福音的大能也会带领我们，也来感动我们。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理解，所以叫我体会到，实际上传福音的过程呢，不仅仅是造就被接受福音的人，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对传福音的人的一个恩典和福分。所以呢，回想到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在面临着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呢，他们凭着信心向神来祷告，他们来坚定他们自己的信心，做这个违反这个当时这些不合理要求，这些违背不敬畏神的要求，面临着死亡的这个时候，他们仍然会这样做。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的大能，神的圣灵在他们心中来带领他们。经过这个过程之后，他们自己个人一定会成长，他们作为一个同伴呢，也一定会成长，让他们心中呢一定充满了这样一个祝福，让他们心中充满喜乐和信心哈。所以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这样说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一起来。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就是那使多人归义的，就是用我们生命来传福音的，使其他人也能接受到福音的，这些人呢就像天上的星一样。神会使我们发光，神会把恩典和祝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就是传福音呢不仅仅是我们为神来做工啊，我们为神来做工不仅仅是这样哈。其实呢，神这也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不仅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见证，我们自己来提高我们个人的灵命，而且可以和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共同成长。更重要的呢，是帮助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一生最大的价值，我们一生我的目的，生活的目的，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什么。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次看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知道福音就是你的大能，在圣经中所体现出的福音一直带领和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即使在困难的时候，在不论在身体困难、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仰望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就是活出你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榜样，所给我们的让式，让我们的见证在每天的见证可以荣耀你的名。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